占卜，需要摇签，他要决定说到底哪一个城更重要，哪一个城应该是最优先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耶路撒冷真代表神的见证，那么很自然的撒旦知道说他真的要吞噬的对象，他知道他吞噬对象什么样的对象，明白吗？但是现在因为神的荣耀已经离开耶路撒冷，所以耶路撒冷和拉巴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现在反而让巴比伦不知道怎么做了。如果有神的同在，他知道耶路撒冷是更重要的，他知道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比拉巴是更重要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两座城都是三面环谷，而且都是南边、西边和东边环谷的，而且最脆弱的是北边。所以等到当时啊，约牙就是大卫的军长要把这个亚门拿下来的时候，那乌利亚他们要上阵的时候，他们是从北边上去，是最弱最弱的地方。所以如果就兵家的常识来说，那现在有两座城是一模一样的，几乎纬度也是一样，几乎高度也是一样，而且都是三面环谷，而且北边是最脆弱最脆弱的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，如果就着常识来说，这两个城应该是一样的城，两个城是一样的难攻的，因为它是三面环城的嘛。那么现在到底要决定哪一个呢？你看见巴比伦举棋不定，举棋不定。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就告诉我们说，自从神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以后，耶路撒冷和伦敦和巴黎和拉巴没有什么两样。拉巴实在说来就是今天的，如果大家坐飞机坐到约旦的话，你知道到了约旦你下飞机的地方就是圣经中的拉巴，所以非常的清楚，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几乎同样的高度，同样的地理的环境，同样是很难拿下来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啊，世界这样的城很多，但只有一座城，他所以神的见证，因为神的同在在他的殿里，而圣殿的灵魂乃是在于他的荣耀。什么时候神的荣耀一离开，什么时候神的同在一离开，不要忘记，你挂外面挂的还是圣殿，那个实际已经没有了。所以对我们来讲，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非常高的警惕。我们有的时候可以说我们是对的，因为我们是按照旧新约圣经来聚会的，好像我们是，别人都不是。弟兄姊妹，你什么都可以是对的，但是问题就是神的同在还在吗？神的荣耀还在吗？今天如果神的荣耀在，为什么今天的聚会的光景是这个样子呢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看，你看见说自从神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以后，在这里就有圣灵的解释，很清楚的。所以等到最后真的神说我倒要出鞘了，意思就是说我要开始审判这个世界了，审判耶路撒冷了，那么当然巴比伦就来了，巴比伦王就来了，来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应该就指导耶路撒冷就对。但是现在发现说两个城很像，我不知道哪个城市，你想想个弟兄，这羞耻不羞耻？如果耶路撒冷跟伦敦是一样，如果教会跟社会是一样，那我要问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见证在什么地方？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说，为什么神任凭耶路撒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？耶路撒冷不应该是永久之城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我说了三遍，我自我催眠了，那应该保得住圣殿了吧？没有。问题是神的荣耀还在吗？这就是21章。当我们读到22章的时候，很明显的说到他们的领袖， 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人呢、基本上就喜欢争谁伟大。如果世界上我们不争了，我们在教会里争，所以争谁伟大是在圣经里面，在主的门徒中间老早就有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谁是大的，谁的责任就是大的。最后，当你真的向神负责任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最后神真的要审判的时候，他先是从首领们开始的。因为很明显的，神是把整个的聚会，神是把整座的城交给他们的，他们当然有责任，怎么会没有责任？所以要记得一件事，弟兄姊妹，今天许多人要争谁为大，他要争权力，他忘记了在神面前他要尽义务。如果他真的神把他摆在一个位置代表的权柄，人家顺服你是因为人家佩服你，你有没有什么地方叫你的弟兄姊妹可以佩服的？这就证明说我们是不是神手中神所设立的代表的权柄。那么如果我们真是代表权柄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不管做长老也好，不管是负责定也好，你负的什么责任，你做的什么长老？所以问题在这个地方，等到有一天我等到神真的审判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到了22章，你看你很清楚的第5节，你这名臭多乱的城啊，那些离你近离你远的都必讥诮你。看啊，以色列的首领各成其能，明白吗？那不止这样，然后呢，当你读到第23节的时候，25节，其中有先知投谋背叛，26节，其中祭司强解我的律法，强解圣经，第27节，其中的首领仿佛豺狼，抓私掠物，杀人流血，伤害人命，要得不义之财，其中的先知为百姓用未泡透的灰抹墙，就是为他们见虚假的异象，用谎诈的占卜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其实耶和华没有说。所以30节，我在他们中间要寻找一人重修墙垣，明白吗？当做长老的，当做权柄的失败了以后，神在寻找，神在教会里面，在耶路撒冷寻找是得胜者。现在不是地位的问题，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建墙垣，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，使我不灭绝这国，却找不到一个，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。没有错，权柄失败了，但是顺服权柄的人也失败了，这就是最大的悲哀。扫罗失败了，大卫可以不失败。所以大家要记得，今天有人批评别人是扫罗，他要问问他自己是不是大卫。所以很清楚，到了22章的时候，你看见主的话非常的清楚，等到审判要很快临到耶路撒冷，那些做先知的，那些做祭司的，那些做首领的，不要忘记啊，严格说来他们都受膏的，的确神膏了他们做代表权柄，他们不能够失败，他们就是失败了。那些顺服权柄的人到哪里去了？那些人没有责任吗？所以有的人说，等到审判的前，反正我是顺服啊。不是，因为神要寻找一个人重修墙垣，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，使我不灭绝这国，我却找不到一个。所以最后你看见吗？一块石头不留在 一块石头上。到了23章，就讲到有两个姊妹，一个姊妹呢叫何，叫做阿和拉，妹妹呢叫做阿和利巴。23章，那么阿和拉呢就是撒玛利亚，阿和利巴呢就是耶路撒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以西结啊，他就是有个特点，他不会光讲犹大支派，他不会光讲南国的，他也讲北国。所以讲到不光是一个姊妹妹妹得罪主，是姊妹联合起来得罪主。所以46节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使多人来攻击他们，使他们抛来抛去，被人抢夺。这就是十个支派的下场，也是后来两个支派的下场。第48节，这样我必是迎行从境内止息，好叫一切妇人都受警戒，不效法你们的迎行。人必照着你们的迎行报应你们，你们要担当拜偶像的罪，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。那现在我们终于到了24章，24章已经到了第9年了。那眼看着在不到两年，你看见说就到了整个戏剧的悲剧的尽头了。所以这个时候第二节，人子啊，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，你要将这日记下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经过多少年，现在随时随地你看见神的审判的时候，他们很快的就靠近耶路撒冷。然后第3节，要向这悖逆之家设比喻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将锅放上，放好了就倒水在其中，水没有多久，审判呢就来到了。那就在这个时候，神让以西结学他一生最难最难最难的功课，因为眼看着国将亡，最后耶路撒冷要惨遭涂炭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神的话就临到以西结身上，就16节，人子啊，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，你却不可悲哀哭泣，也不可流泪，只可叹息，不可出声，不可办理善事，头上扔了裹头巾，脚上扔穿鞋，不可蒙着嘴唇，也不可吃吊丧的食物。于是我将这事告诉百姓，晚上我的妻子就死了，次日早晨我便遵命。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以西结做了一件事，他为着要表达神的心情，他为着要叫神的话说得更清楚，那么他顺服神，他失去了他的妻子。所以到了19节，百姓问我说，你这样行与他们有什么关系？你不告诉我们吗？我回答他们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你告诉以色列家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使我的圣所，就是你们势力所夸耀，眼里所喜爱，心中所爱惜的被亵渎，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必倒在刀下。意思就是说，在神心目中，当圣殿被毁，当你们的势力所夸耀，眼里所喜爱，心中所爱的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的时候，在神的感觉里面，就好像以西结失去他妻子的感觉。然后23节，你们仍要头上勒裹头巾，脚上穿鞋，不可悲哀哭泣，你们必因自己的罪孽相对叹息，渐渐消灭。弟兄姊妹，最后终于有逃脱的人。26节，那日逃脱的人，就是从耶路撒冷逃脱的，岂不来到你这里使你耳闻这事吗？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，不再哑口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这个时候，等到耶路撒冷城的被真的被攻陷，然后真的有人逃脱到了巴比伦来告诉他消息的那个时候，前一天晚上神有话告诉他说，他的口要开了，他从此以后不再做哑巴，从此以后他就要开口说话，比这样为他们做预兆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所以当以西结说话的时候，就是以色列蒙祝福的时候，当以西结闭口的时候，就是他们经过审判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讲到神的审判，一幕一幕的，一点一点的，你看见圣灵用这许多的篇幅给我们看见神最终的目的。神他等到真的有人来告诉他说耶路撒冷沦陷了，他反而得着释放了，明白吗？什么时候耶路撒冷沦陷了，什么时候他就得着释放了。从此以后，那么这就是从33章开始一直到48章。所以这一段圣经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是指着神的恢复，最后神怎么把他们带回来，神的荣耀后来是怎么回来的。不过从25章到32章是一段的插曲，那这一段的插曲是很重要的，我们等一等会回头来看它。但是我想我们到了这个时候，我们应该呢是一个休息非常好的时候。